当你觉得生活无聊乏味的同时，轻轻地打开收音机，
连接心声，聆听你我，
心理导航，
为您导航，
让匆匆赶路的人生停下来，在成长心路中歇口气，品味另一种人生，
让被生活紧绷的脸在小常识中松弛一下，露出久违的笑容。
岁月里变得干涸的心田，在这里，
在这里
接受一滴滴情感的甘露。
这里是心情驿站，你我的心灵避风港。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们的心情驿站，我是主播栗子。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依晨。
那上半段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眼里有光，带着满腔热血去成长。
那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消防员救人牺牲，道德与责任同行。
哎，依晨，就前两天有一个轰动了好多人的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关注，就是消防员他救轻生女子的时候嘛，就即使坠落下楼的时候，我们的消防员都是紧紧地拽住了那个女子的腿的。
嗯，
就当时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哇，内心深处的那个柔软的，对，真的啊，那个时候就感觉毫不可思议，就感觉好感动。
对，当时我有看那个视频哈，就是当时我看完之后的感受，就是我在想，这位消防员到底是因为就是什么原因能够让他做到这种情况的那种事情哈。就有的人可能会说是消防员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吧，但可能他们身上真的有很多很多我们身上不具有的一些品质了。
对，因为这一位消防员他其实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大嘛。
嗯，
对，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9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也可以微信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还有微博 @VOC 广播电台，关注我们更多的节目。
那如果大家想和我们分享你们的看法呢，可以在荔枝蜻蜓上直接搜索 VOC 广播电台，发送你的评论，这样你就可以和主播们一起互动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消防员救人即使坠落也未撒手的故事吧。
2021年的11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有群众报警称，亳州市的蒙城县的商贸城四楼楼顶有一名50岁左右的女子意图轻生，然后当时也是各部门都是第一时间前往了我们的现场救援，但是这位女子面对消防员的时候的劝说也是无动于衷。
那其实当时我看那个消息的时候哈，就是他们双方其实一直都是处于那种僵持的一种状态，而且因为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嘛，所以说现场呢也是已经提前铺设好了一些安全气垫，施救的消防员身上呢也是系了安全绳的，就是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
就是为了去营救那名轻生女子的时候呢，就大家都以为是可以松口气了哈，都准备工作很到位了哈。
然后当时就意外就突然发生了嘛，就这个女子的她的情绪非常的激动，就是我们在楼顶不停的跑动的时候，那个安全气垫其实它是完全没有来不及调整位置的，然后本来安全气垫就是正对着女子的位置，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女子突然的猛地向右跑去了，就直接一跃而下，就直接坠落下去了。
对，那消防员其实可能当时也是看到了这种场景之后，可能真的是下意识的一个行为，就是去抓住那名女子的腿嘛，就是想把她拉住，然后但是最后好像也是非常不幸，就是两人都坠楼了，而且也是没有掉到那个安全气垫上面，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她比较那种就是可能是情绪比较激动哈，就已经跑离了就是 可能其他人为他准备的安全气垫的范围了，
对
对, 对。然后就后面就是在送往医院之后呢，也是医生宣布两人都已经是抢救无效嘛。
对,
对，
我们说了这么多嘛，就。这位牺牲的消防员，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基本情况。他的真名叫做陈建军，是汉族人，安徽的淮南人，97年出生，是中共的预备党员。其实他的年龄和我们就相仿的，就差不多
就
差
那么
两三岁、三四岁的样子。然后他是2014年9月入的伍嘛，然后他之前也是在亳州市的蒙城县担任消防救援队的战斗员，然后也是疏散过很多营救活动的。
那其实呢，他们参与救援的过程，可能在我们看到的话，就如果是视频的话，或者是一些报道啊，其实可能会翻得很快，就大概只是浏览一下。但其实就算我们看的时间再短，但那是真的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种事故的发生，真的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几秒钟，
对，一下子就发生了，可能你都来不及反应，他就已经可能就已经坠楼了那种。
对，就是我们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到一些目击者的视频也好，或者说一些新闻的报道也好，就是在坠落的那一瞬间真的就只有几秒钟，但是那几秒钟你完全可以清晰的看到消防员他是始终没有松开过手的。
对，就是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就是消防员哈，他们其实如果有也不太好说这种，但是他们本来就是可以不用这么做的。
对，
因为如果是假如说他没有去这么做的话，可能就是大家会说是亲生女子的自己的原因哈，但是消防员还是去做了。我就觉得这种他背后可能他自己心里面真的是那种无意识，就是真的是这种下意识，
对，生理反应。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些视频，就是那种主要是那种消防员一听到那种警报一响，
就马上很灵敏，
对，真的一下子就冲出来那种，不管你当时在干嘛，就立马就冲出去了那种，
就真的那种警戒心很强。
对对，真的是蛮佩服他们的。
对，我们说回来的话，就有些人会为他消防员感到不值，也会谴责我们的那个亲生女子嘛。但是对于国家而言，我们说回来，这位消防员他是忠诚勇敢的战士，但是对我们老百姓而言，他就是守卫我们的英雄。但是对于他母亲而言，因为年纪相仿，他可能就只是单纯的少年，母亲的儿子而已。所以说他才24岁。那最后也有很多网友为他写了一些漫画，上面都在说，坠落的那一刻你怕吗？怕的话你为什么不松手？就可能是职责所在，让他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大英雄。
对，那其实说到英雄的这个词的话，就我前两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是我妈妈跟我说，她说我们那边有一个也是因为一个女子嘛，就是可能因为有些事情想不开了，然后她就去那个跳河自杀那种。然后当时真的是有民警就赶到之后，她因为她已经在河中央了，就很危险了，然后她真的是不顾那种河水的那种温度很冰凉，因为现在冬天了嘛。
对,
对，大家都知道
那个 有些冷的地方其实河都已经结冰了。
对, 对对，就那种刺骨的冷，真的是。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他就直接就是脱掉自己衣服就直接跳下去救他。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把那个女子救上岸的时候，他真的已经浑身都已经是那种抖得不行，就很寒冷的那种状态。对，但最后所幸是那个女子是被救回来了嘛。
对,
对，他们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安慰的。
对，其实我平时听到这样一些就是他可能不是很耀眼的一些地位的一些人嘛，但是
他
可能就是普通
人，
他就是普通人，然后他做了一些不太普通的行为的那个时候，我可能内心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可能会被触动，然后触动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自责反应，我们现在我们当代年轻人好像都缺少那样一股勇气。
对，因为可能我们会先想到这件事情好像跟我关系
不
是很
大。
对
对、
嗯、
尤其是像现在不是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好像随手就是拍照、都没有说本能的去说我去解救一下呀、或者去帮一下忙搭把手，都好像只是拿起了手机。
对，也有可能是就前几年不是也有那种碰瓷现象的发生、可能跟这种事情 有点
关
系。对
对，
因为那种如果是你去救了，最后你还被那种碰瓷的给杠上了，
就得不偿失嘛。
对对，你自己心里的那种想法就又改变了。
对，那我们话说回来，据我们了解到的还有陈建军，他其实是出生于普通的农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靠种地还有打零工为生的嘛。然后他家里面还有一个10岁左右的妹妹，他的一些村民啊像村长那些就会反映，就说建军是一个踏实勤奋的孩子，他的为人就得到了邻居的认可。就你不难想象，他可能从小就是一个 很乖巧的孩子。
嗯，对。那其实呢，他其实如果是像我们大多数人的话，可能是在农村出来的孩子的话，他真的那种勇气和身上那种品质是很多人真的
难能可贵的。
对，真的
他们很朴素。
嗯，对，就是那种，就是感觉他很踏实，很那种，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种，有没有那种感觉？
对，我就是感觉，我觉得农村不叫农村吧，就是说可能家庭比较贫困，一直没有那么好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们会更早熟一点，会懂事一点，
对，就真的是能够想到社会对他们的帮助，
他
们
会去奉献自己。对
对。
那就我们这件事情，我也想起了很早以前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一名女子她跳河自杀，当时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民警，她是不会游泳的嘛，她就很无奈的就站在岸边等待支援，然后当时就有人对民警同志就说，你不会游泳你也得下去救她。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内心是有很纠结很矛盾的情绪在里面的。
对，可能你纠结是他是民警嘛，对，然后我们大家那种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民警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嘛，对，就所以说当人民有困难了，你应该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自己如果是从自己的本身
出发的话，
我不会游泳啊，对吧？
对啊，
我要去救他的话，就是那种矛盾点，就是有点像那种那种感觉，就是当你面临一种那种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在中间做权衡的时候，
那是很纠结的一种矛盾在的。就当时这件事情的影响真的是不小的，很多人都在批评这位民警的这种做法嘛，就说他可能不太对。但是最后央视新闻联播是上了7点钟那个新闻联播的嘛，给了一个评论，就是说我们不应该用一条性命去换另一条性命的方式救人。所以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就在想这位民警做的对吗？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他是理智的在那一时刻。
对，因为有的其实我们像那种就自己不会的时候你去救人的话，就我们会看到很多新闻就两个人都没了。
对，
对，因为这种新闻很多，尤其是像小学生就去游泳，你真的不会救人，但是你又去想要把他救回来，
对，然后用一些错误的方式，
那反倒的话真的是你两个生命都没有了，
就什么就惨杀非常大。
对，就是还是理性的去思考了之后再做出一些决定。
对，有些我们延展开一点就可以，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到生命它是应该留给想活着的人。虽然我们经常说凡事要以人为本，但是对那些铁了心要死的人，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一些最后的尊重。当然能劝一个是一个嘛，能救两个是两个，我们谁的背后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呢？
对，因为我们也是能够想到的，每个人他都是一个家庭的一份子。
对，
有可能你的逝去会对家庭真的是造成一些非常深远的影响，就是就像上刚刚那个消防员，他就是作为自己母亲的一个儿子，对吧？这就是母亲，
他背后还有很强大的家庭。
对， 对，因为你看你母亲养了你这么大，24岁，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的话，养孩子还是很不容易的，结果就是因为一场突然的意外，然后你牺牲了，那你的母亲多伤心呀，对吧？
对，
就那种话，我们还是要对于这种消防员的行为的话，我们是很尊重很理解的，但是他们母亲的想法的话，可能也需要大众去考虑一下。对，
就我们真的完全不难想象，就前两天嘛，就今天14号、昨天13，前天12，就前天的事情。我现在都可以想象那位母亲在家里面潸然泪下的样子，然后很心疼，她可能还会后悔说我为什么要让我的儿子当时去入这个伍。但是可能如果说大爱一点的家庭，就会说我的儿子为国家做了贡献，为社会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他们会觉得是骄傲的，因为这是一份责任。
对，但是他们背后的伤心还是不能够就是轻易消除
的。
对，
对，还是回到咱们的主题嘛，就是消防员。 牺牲救人，然后道德与责任同行，我们站的角度不同，给出的结论就自然而然它是不同的。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和依晨就想和大家谈谈我们两个的看法。
嗯，好。
那消防员他顾名思义就是和平年代陪伴在我们身边的英雄嘛。他提起消防员，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的第一个词语一定就是奋不顾身，因为每当发生火灾的时候，人们就会立刻拨打119，然后消防员叔叔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消火那个现场救火。
对，当时我记得很明显，就是当时 每次只要一出现这种比较大的火灾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词语就出现，就是最美逆行人。因为大家都在就是从火海当中往外逃的时候，然后只有他们往里面冲。
对，
就哪里有火海就是哪里，他们就往哪里去冲那种。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是哪个地方就是那个火灾还比较大，就是爆炸的那种。然后当时就是真的很伤亡很彪，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那些消防员就是抱着一个
女孩，
对
吗？
对，
我看一个视频是消防员抱着一个女孩子从那个火光中走出来，
对，
就那一刻被好多人拍下来说这就是最美的样子。
对，就真的是那种你把别人救了之后你还能够就是
活着，
对，
出来，就那就是最美的，我觉得那是生活中难能可见的美好。
对，因为我们对消防员的那种希望的话，就是他们能够活着回来。对，就是因为这种火灾真的是无情的，但是我们人是有情的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就是救火的同时呢，也是能够尽量的保证自己的安全。
对，所以当我们被那些滔天的火海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就像依晨讲的，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然后英勇无畏的，或者说他们还更多的是以很聪明或者说理智的一些方式去营救别人，然后将自己安全的回归带来。
对，所以说我挺愿意尊称他们就是为那种和平年代最可爱
的人。对，
因为他们总是真的一直穿着一身非常整齐的红色消防装嘛，然后脸上一直带着微笑，不管是天气是严寒还是酷暑，他们一直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着就为人民服务的那种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敬佩。
对，
所以当陈建军站出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不撒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是源于使命，源于责任，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个信仰。就这种精神可能是我永远学不会的，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让我更多的有一点点变得自私，可能发生火灾呀，发生地震，我可能想不到那么远，眼界不够长远，我只会想到自己一定要安全，就不会像陈建军一样一定要把别人和你一个毫无相关的人把他救下来，因为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对，可能是格局真的就不一样。
对，
对，就他们，而且我们对我们来说的话，可能是他们，这种消防员的这种付出，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就以至于我们就会忽略到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这个事实哈。然后所以说，就包括前几年的梁山火灾那一次，因为那个视频也是，其实消防员身上就是已经被烧的，
烧得很伤，那全是伤吧，有些甚至
对，还有火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只能滚在那个地上打滚把火灭掉。
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还在高三，
就
那个时候看那个视频很励志的，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视频有被燃到，就是说我想要以他们为榜样。
当时我看的时候我是被感动的哭了，因为我是觉得因为他们年龄真的那会儿是跟我们差不多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竟然就是在为自己的那种自己的一个事业去奉献自己嘛，对，然后我们当时就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很让人触动的，就说不出来那种真的是反正
就是只在意在那叫啥，只可意
会
不可言传。
对，
反正大家都懂，我们是那种属于很感动，但是我们比感动还要深的那种情绪在的。
对，
就我还有那一年是也是应该是高二或者高一，天津爆炸那个事情，当时好像也是很就轰动了很多人，也是19岁的消防员嘛，他一个人走进了那个火海的背影，至今都还会在我现在坐在节目面前那个电台位置，我都还会想起那个场景。他一个人往前走，穿着那个火红色的衣服嘛，然后那些火焰全部在他的那个服上，那个消防服上。我当时看着那个图片的时候，我是有被感动到的，然后在想到他就19岁，跟我们差不多大，然后可能他背后还有年老的母亲之类的，但是就那么毅然决然的走进去了。现在想来的感觉，我们好渺小，他们好伟大。
对，有那种 就是那种比较之后哈，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真的能够从他们身上去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的。
嗯，就他们曾经就是一群跟我们年纪一般的少年，最终也成为了消防战士。我们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一身军装很帅，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人家穿上军装，哪怕知道前方可能生死未卜，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前进。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那身军装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责任了。
对，那是一种力量，信仰。
对那种使命感一下子就来了哈。对，
不曾有英雄的姓名，却拥有英雄的生命，就像陈建军一样。我们可能在这件事之前我们是不认识他的，完全是陌生的，但是他穿过匆忙的人群逆湖而行，你就会不难想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就是刚刚一晨讲的，其实都是总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对，其实在虽然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很和平的时代，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消防员，这些公安机关的这种人员的去守护我们的话，我们真的今天生活的话就是没有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对，
是这种他们的手背后的默默守护其实是很重要的。
嗯，
对，
就是他们的那种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那一种英雄精神。
嗯，对，
就吸引着我们千千万万的人主动走向那样一个严肃的岗位，然后肩负起保卫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责任感。
对，而且是我记得是在13号下午吧，就是安徽省委呢就是追授陈建军为那种就是他追授他一个奖章嘛，对吧，
那个口那种贡献的那种称号。
嗯，对，然后当时呢他是就是要让我们传达一种就是要学习他那种不怕牺牲的顽强意志，因为他一直都把人民至上这种宗旨真的是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
对，然后我们还要学习他那种冲锋在前敢打头阵的那种斗争意识，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很缺少的一种意识。
嗯，对，而且就是身为消防军人的话，其实他们从事的呢是水火交融的事业，他们的青春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的话也是注定可能会与牺牲奉献为伴的，因为毕竟当我们刚刚也说了火灾无情嘛，对吧。对，所以说在万家都是洋溢着平安幸福的背后呢，其实一直都凝聚着消防官兵的一份汗水一份辛劳的。
对，就我们的消防官兵我们用文艺一点的话来说，就是说他们在璀璨的星空中默默地闪烁着，然后他们又在浩浩的沧海中静静地流淌着，他们选择了消防，也选择了忠诚，选择了大爱，所以在万家灯火的时候他时刻等待着人民的召唤，你就感觉好有安全感。我们的背后总有着一身军装或者说一身火红色的消防服为我们守护着。
对，然后我们再说回来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消防员呢是为了救一名轻生女子而坠楼的嘛。所以说在我们这一辈的话，其实老是听到父母对我们说就是要让我们一直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对
对，但是虽然说有时候现在社会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会很大，但我呢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做一个内心坚强的人，然后怀揣着美好，然后自己去找到治愈自己的方式，然后不要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
去轻生啊，
对，轻视自己的生命。
对，我们希望遗憾少一点，然后英雄一路走好，然后也希望陈建军同志他能够在他的那一片天地继续熠熠生辉，也希望我们当代年轻人21世纪的年轻人青年人一起肩负责任，然后 秉怀着美好的那种道德之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治愈，然后珍惜且热爱生活，不后悔来人间一趟。现在呢，也已经是北京时间的21:56，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我是主播栗子，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主播依晨，我们下期再见。